天要继续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一章啊，这个主耶稣这次进城之后呢，那就是不断的讲比喻。哎，他为什么这次进城他就不断的讲比喻？为什么什么事儿不明着讲？
我知道的是，主耶稣基督在十三章的时候讲过，用比喻是要把天国的奥秘。
对。
三章十一节，天国的奥秘是叫你们知道。
哦，对了，那这个你用白话给我们解出来好不好？他为什么要用比喻呢？有门徒进来就问那个，这个问题很好啊，对众人说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
啊、哦，我当时的理解是，这个天国的奥秘只叫天国的门徒知道，那其他的这个人是不叫他们知道的。
叫人家做天国的门徒又不给人家知道，对吧？他已经做了天国的门徒，你再给他知道，这不是有一点反其道而行吗？你给他知道大家做天国的门徒做得好啊，是不是？
首先他这个我当时的想法是，首先要最主要的是悔改，然后这个开始要想要去渴慕天国。如果他连一个天国的观念都没有的话，就要把他所有对于天国的这个幻想要夺去。
很有用，是这样想。哎，比喻到底是听得懂了还是听不懂呢？
听得懂，让人听得懂。
嗯。那我们在这个叶班长有没有什么看见？你们觉得美国这个水深火热算是比喻吗？
美国的水深火热算个比喻？
我不知道，对你们来说是比喻。
这它不是比喻吧？这亲自在水深火热里头的人可不会把它当比喻。
那是啊，这个事情首先就是在旧约里面预言了，亚撒的诗我忘记是哪一篇了，他说基督来的时候，当然他没有这么说是基督来的时候，他说我要开口用比喻啊，用情解谜语，所以他把比喻当成一个谜语，把创世以来的奥秘要发明出来。小票，这是哪一篇诗篇？有没有哪一位高人？叶班长的大儿子小票，这是哪一篇的诗篇？这是亚撒的训诲诗。你们那个啊，你去这个啊十三章那个地方找串珠，可能可以找得出来。这是神预先设计好的，到要讲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一定用谜语、用比喻讲了，那就是讲创世以来的奥秘，或者用保罗的话是说，创世以来所隐藏的奥秘。也就是说，神那里有一些事情啊，就是从起初创造天地到现在没跟人家讲清楚的，啊。到最后他那个到那个时机来临之前要讲的时候，他是用什么办法来讲呢？哎，他是用谜语，用比喻。那这个刚才已经看见了，有些人一听就明白了，有些人听了还不明白，就这撒种的比喻来讲。那主耶稣在这里跟法利赛人所讲的比喻，其实他们听得明白不明白？他们听得明白。
明白。
嗯，明白。不过他是这样，他那个时候对他们是讲比喻，他今天对我们是不是仍然是讲比喻呢？什么是不讲比喻啊？什么是讲比喻？对于这些创世以来的奥秘来说，什么叫做比喻？什么叫做不是用比喻？比喻跟预言又有什么？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心得？因为我们需要把这个观念弄清楚，我们才知道它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诗篇七十八篇了，亚撒的训诲诗，他说：“我的民啊，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，侧耳听我口中的话，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。”啊，这是一个地方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说用情解谜语啊，那我一下找不到在哪里了。什么叫做不是用比喻？神那里还有一个法宝，他就是用异象，像但以理书里面的异象，他看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， 四十九是吧？四十九他怎么讲？好像也是亚沙的书。哦，这是可拉后裔，万民呐、啊，你们都当听这话。世上一切的居民，他说他要所有的人都听，无论是上流下流、富足贫穷，都当留心听。我口要说智慧的言语，我心要想通达的道理，我要侧耳听比喻，用情解谜语。然后他就停住了。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，有一部分的事情神是用异象，这个异象就是他在旧约的时候，在后面有很多的小先知书啊，他就会说，人子啊，你看见了什么？比如说撒迦利亚，他就看见一筐极坏的无花果，看见一个什么烧开的锅从北而倾啊，然后但以理就看见一个异象啊，有一个什么并吞天下的这个大兽，讲到罗马帝国，是不是？那个是给先知讲的，让他们知道将来的事情。可是呢，到了新约，尤其主耶稣的时候，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文体，我们就这样说好了。他突然用比喻讲，这个比喻跟异象比起来呢，异象很可怕的。啊，异象没人替你解，真的不知道怎么。就像这个约瑟替法老解梦，法老做那个异梦啊，什么七只母牛啊，又肥又美，又上来七只干瘪瘪的母牛把那七只肥的都吃了。我就希望我有这个本事，吃了七只母牛还是那么瘦，那多好。母牛吃母牛，那个叫做什么？异梦异象，啊，那个没人替你解，你不知道了。法老找了全国的人替他解，解不出来。哎，现在主耶稣讲这个东西呢，你一听就知道他有意思。离我们很近很近，可是刚才这两个诗篇都提到一件事情，你要听比喻啊。当比喻出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干什么？哎，留心听，要侧耳听。这个比喻是可以解的，但是是在乎你。这个比喻很麻烦哦，因为你听比喻啊，比听故事还糟糕。你听比喻一不小心就过去了。还有一个危险，就是因为福音书里的比喻，它对这些法利赛人啊、文士讲啊，这些文士就知道是指着他说的。你一看见这话，你就认为他是指着他们说，不是指着我们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撒种的比喻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大家都很会讲、很会听。可是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长在荆棘丛里的？有没有？你总想，大概不是最好的，但也不是最糟的。所以这个比喻啊，一下就过去了。什么叫留心听、侧耳听？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？他当时跟那些人的关系，圣经都跟你讲清楚了，祭司长、文士啊，对不对？现在他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这个是我们特别需要侧耳听的啊。那我们上次到了这个21章分段圣经，叫做凶恶缘故的比喻。来，我先把它慢慢的念一遍，你们再听一个比喻。那上次已经说了，这些人也是好欺负，主耶稣就有这个本事，明明知道说主耶稣在骂你，在指着你们说话，可是他居然就不走，他还听。这也是比喻的好处，他能够恰到好处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。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，周围圈上篱笆，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，盖了一座楼，租给园户。那第一个我们就需要晓得了，为什么葡萄园的时候他要说盖个楼，还要圈上篱笆，还有一个叫做压酒池，这些东西什么意思？这些东西跟我们有没有关系？讲葡萄园就好了。可他为什么要说盖了一个楼？这个楼是谁住的？还有呢？
这些工人。
哎，楼是工人住的，这个有学问。盖过房子的人才知道，你以为楼是主人住的？不不不，那这个家主后来都往国外去了。楼是给谁住的？是工人住。工人住在哪里啊？工人住在楼，住在葡萄园里面。你看那个美国的教会也是这样，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后面一个小屋谁住的？
Pastor
住。他们以前就是 Pastor 就住在教会旁边。然后教会是干什么呢？不关门的，不锁门的。以前传道士到中国也是这样，他们要是能够把一个地方搭起来叫做他们的教会的话，他就不关门了。什么流浪汉啊、乞丐啊、孤儿啊，所以才会有人把小孩放在教会门口嘛，所以才会有现在的规矩。现在在北美要牧会的话，第一件事情，小薇你知道不知道这北美牧会有什么规矩？说不定你将来就被人家请到美国来牧会。现在很流行这样，从中国直升机飞到美国来牧会。那你要晓得，美国弟兄姐妹请你来，第一件事情他会替你定一个什么，晓不晓得？你如果不照着做，又 in trouble。坐堂时间表，
上班时间。
对，你要上班，你不能让弟兄姐妹找不到你。 以前我认识附近一个教会，他就是这样。这起先呢，这传道人来，大家都还蛮喜欢他。后来他就是发现，那个时候刚刚有手机，哎，从这人找是找不到人，手机也打不到，家里也打不到，他老不接。哎，最后他们执事会就给他定了一个时间表，贴在他门上。
时间一样。
教会会要求你在教会里面坐堂多少时间？你看，这当时都是很可悲的事情了。但是当初的确有这个，要搭盖小楼啊，是给工人，工人是跟葡萄园共存亡的。围上篱笆什么意思？围上篱笆是什么？这个葡萄园我们上次讲过了，就是讲到教会。那我们上次也说了，这个比喻是从以赛亚书第五章出来的，那个里面讲得很清楚，要刨开园子，剪去石头，盖了一座小楼，还凿了一个压酒池。这篱笆是干什么？圈上篱笆是干什么？
放在律法底下。
放在律法底下。为什么叫做律法底下呢？除了律法还可能是讲为什么叫做律法底下。所以为什么说这东西你要留心听？因为它里面为什么要讲这几个要素？这几个要素你明白了会让你看得很清楚，你不容易找到这个解释。可是上次那个以赛亚书第五章他就讲了，我要怎么样对待这个葡萄园，我除了我所爱的这个葡萄园，我为他所做的我还能做什么呢？可是我种的是上等的好葡萄，为什么结了野葡萄呢？耶路撒冷的居民呐、啊，你现在来，我替我断断评评理，看看断定是非，看看我要怎么对待这个葡萄园。然后他自己就讲，我告诉你我要怎么对待他。首先他就要把篱笆撤掉。这篱笆撤掉什么意思？他不可能是把律法撤掉了，对吧？篱笆撤掉就任凭什么野兽啊、强盗啊进来践踏这个葡萄园。他就讲到从前的以色列，他就让四围的邻国兴起来，把他们一直迁，把这个葡萄园整个的荒废掉啊！这个是他以赛亚书在讲。那从这样来说的话，他对教会来说，他已经设了一个篱笆。这个篱笆其实是什么？哎，神对我们的保护。但是这个神对我们的保护，就很可能包括刚才小魏说的什么？神的话，神的律法。你守在这些神的保护里边，哎，你就可以蒙安慰。那我们看的比较清楚一点的，就是像这些在美国能够看见很多的宗派啊，什么路德会啊、卫理公会啊，它只要是一个公会，它可以传500年呢，很厉害啊。你别看他们现在有的教会好像不争气的样子，人家传500年，里面还有很多的敬虔人。那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篱笆。所谓篱笆呢，就是说有篱笆里边、篱笆外面的事情。当你一群的人被神改变到一个地步，你们有自己的怎么讲？你们自己成了一个小社会，然后假如这个没什么政府的压迫的话，啊，你们就很多的篱笆，很多的这个篱笆基本上就是神的保守，你要在神的保守里面，这个很多的保守，神不告诉你，有时候你不知道的，那个叫做篱笆。可是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明白是什么？压酒池。压酒池什么意思？
要压出上好的美酒。
压出上好的美酒，他要指望得好葡萄。神为什么要这么多的葡萄？为什么？他不是要吃葡萄，他也不是要做葡萄干，对吧？他是要干什么？酿酒。什么叫做酿酒？酿酒以后就怎么样？葡萄变成酒就还会不会坏了？不会坏了。可是酿酒有一定的讲究，这个讲究，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磨练，对，这葡萄到底怎么酿酒？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，你一定要明白这个观念，你不明白这个观念就很麻烦。你光觉得要做大葡萄，现在都一串葡萄这么漂亮，可是神其实不是要的，固然他要我们多结果子，所以他一定要我们变成不坏的酒，而且是上好的酒，而且是纯的酒。看过他们踹葡萄。圣经里面讲到压酒池有两种，有一种就是它的收成啊，要流出美酒了，还有一种叫做神愤怒的酒榨，那个字是念榨，压榨的榨，神愤怒的酒榨。然后它有一个从巴比伦来的金杯啊，淫妇的金杯，传在万国的手中，让万国的人都喝得东倒西歪。哎，它都是用这个压酒来说的。
蒙哥，这个酒是不是指的灵魂？
酒是不是指的灵魂呢？那我不知道，你说嘞？ 你觉得这东西为什么叫做压酒池？他为什么要用这么生动的一个东西来指着神要做的工作？压酒跟葡萄有什么不一样？
葡萄园不是指教会吗？要是这样的话，教会里面就是为了，就是怎么说呢，让人的灵魂
都
是在里面可能更好吧。
压成
压酒池的话，就是指的是灵魂的。
你要想为什么要侧耳听这些比喻？因为他一定把他要做的工作讲那里。葡萄跟酒有什么不一样？葡萄你就是你自己，你晒成葡萄干也是一颗就是一颗。酒呢，你不是你自己，酒是葡萄与葡萄之间流通的东西，那个叫做酒，对不对？那个叫做油，橄榄是压成油，葡萄是酿成酒啊，一样的。我一再的跟大家讲，教会不是在乎人多，教会不是在乎大小，而是在乎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彼此相爱。这个彼此相爱是守在一起，留在神所量给我们的地界，量给我们的这个境界，这个篱笆里面，神会把你压出酒来，而且这个酒是美好的，这个叫做永远的生命福。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弟兄同居和睦，这是神要收的。所以主耶稣才会说你们要彼此相爱。与其说酒是人的灵魂，倒不如说是一个一个得救的灵魂，他们中间所流通出来的东西啊，都有一样的香气的，有一样的味道的。圣经讲到酒啊，啊，圣的膏油，贵重的油啊，或者是玛利亚的香膏啊，都是一样的做法，这是神要收的东西。他不但是要我们成为葡萄，在他的园子里长得好，他一定要把你做成酒。那当然这个做成酒，你就可能遭到什么？遭到欺压啊，遭到什么的磨练。一生病这个叫什么？你遭到蹂躏。可是这个踩下去，神的手加在你们身上，看你出来的是什么东西。你出来的是，如果是香的，那个叫什么？酒。哎，你要小心。好了，那他现在继续讲下去，他就租给园户啊，所以这个小楼是给谁住的？园户，这些 suppose 应该是在里面做工的人，然后主人就往国外去了。那这是这个比喻的第一段，对不对？主人是谁啊？这个比喻的时候，的确这个葡萄园是指着以色列家讲的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主把他的羊群，把他的葡萄园交给谁啊？交给这些在园中做工的人。然后底下有一句话很重要哦，34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就头几个字，收果子的时候近了。你哎，没关系，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。圣经有一些话啊，有一些话，当你慢慢的去读的时候，它会在这心里面一下子对你来说成了一个有分量的话。像这句话是很重要的，叫什么？收果子的时候近了。听懂了没有？什么意思？听懂了没有？我们的时候不多了，可是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，那些祭司啊、文士啊、长老啊，他们把百姓当成我们的百姓，把地土当成我们的地土，他不要罗马人来夺，是不是？你看他好像很爱国、很护民，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，他根本就忘记还有一个主人，他也忘记了主人在这个园子里的心意是什么，他要指望结好葡萄，对吧？收果子的时候进来，乖。国外这句话很凶的，对于教会来讲，有没有一个所谓收果子的时候进来？有啊，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。那这时候主耶稣已经把它分出来了，你们叫做园户，还有我打发来的人才真的怎么样，叫做仆人。这个仆人是真的从主人那边打发来的，你不要，首先你就不要不认识，是不是？我们讲说你不要不识货，你不要看错了啊，尤其你要知道，这个主人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干什么？收果子。你以为你在帮他，其实他很可能是神打发来收果子的。他看你怎么对待我，所以基督徒要很谨慎，尤其中国人就这样，一看来就是骗钱的，对吧？那满街都是要钱的，你可以不要去给他 ，That's OK， 因为那个不是对着你来的。可是找到教会啊，尤其是你千万要小心。Okay、有的时候最捣蛋的仆人朋友，态度最坏的，他可能是什么？神派来收果子，他去看你们 到底你们里面有没有酒，有没有香气，对吧？所以你看这些比喻啊，它讲的好像轻描淡写，实际上你这句话你要记得很清楚啊。收果子的时候进了，进了的时候在主来以前，他会打发仆人到教会来收果子，看我们教会怎么办，对不对？他们那时候先知是专门去给这些不像样的君王谏言的，那一谏言听得不顺耳，就是把你杀了，所以抓住一个，对吧？打了一个，杀了一个，用石头砸死一个，好了，那主人不动声色，啊，这个又让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国、对每一个国家都是这样，他不是一个现世报的神，对吧？他有他的打算，又打发别的仆人去，比先前更多缘户，还是照样待他们。那他最后他要讲出这个事件的终点了，是中心了，是什么？后来打发谁呀？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，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。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，就彼此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来吧，我们杀他，占他的产业。他们就拿住他，推出葡萄园外，杀了。哦，就讲完了，就讲完了。那这些人傻傻的，还不知道讲讲了什么。然后，原主来的时候，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？这些人也真是傻的可爱，对吧？主要是这样，我们他们还打，他前面拿了已经吃亏，他们还打。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，将葡萄园另租给那些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。那这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前面是收果子的时候到了，要打发仆人去收果子，那我们是要干什么？按时候交果子。诗篇第一篇是讲什么？按时候干什么？结果子。他像一棵树啊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啊，昼夜思想。这个人就要像一棵树啊，栽在溪水旁，就按时候结果子。哎，结了果子还得浇啊，因为浇了果子他要做酒了，对不对？按时候浇果子，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怎么说？这时候是什么叫做？什么叫做按时候浇果子？对教会来讲，什么叫做时候？所以按时候浇果子，我们的时候像什么时候？比如说灾难的时候，那肯定是时候，你要浇出果子来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我们什么时候浇果子？因为你不单是收果子的时候进了，我们建主的时候也进了。建主的时候进了要怎么办呢？那弟兄就要像弟兄啊，姐妹就要像贤德妇人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自己就是年纪大了，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要记在心里的，英文就是叫做 grace。我们必须 age with grace。那中国人年纪越大就怎么样？越是 judgmental， 对不对？因为他看得多啊，这种人我看得多了，是吧？这种事我见得多了，说话坑人啊，什么什么刻薄啊，一点都不在乎。我们不能这样啊，因为你要见主的时候要到了，你要开始身上有温柔、节制、忍耐的果子要出来，是要注意。那还有什么东西呢？儿女算不算我们的果子啊？那算是酸葡萄，是吧？哎，反正我们现在你从这些角度来看，你才知道说自己多贫。我们需要一心追赶啊，借着一切的事情，你把一切的事情摆在这个比喻里面看的话，你就比较不会做错事了，是不是？好了，那这些人他们居然给了一个对的答案，要下毒手，你就想他们的心就知道了。你就说下手就好了，他们要做的话要干什么？下毒手，除灭那些恶人。他们直接把这些人叫做恶人。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浇果子的园户，那耶稣这时候就厉害了，他就引了一句圣经的话，要换圣经的话什么？经上写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这是主所做的，在我们眼中要看为稀奇。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？这个懂不懂？你现在没有人跟你解释过，你一看这个话，你知道不知道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匠人所砌的石头，你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懂不懂？这指的什么？指的耶稣，他自己说他是什么？什么叫匠人所砌的石头？匠人是什么？盖房子的， 会盖房子的人，他看了所有的石头，他说这块石头怎么样，不要，没用，这个东西不能拿来做，不能拿来盖房子，尤其不能够做盖房子的根基石头。他们以前盖房子就是有一个 cornerstone， 为什么叫做这边也照着它摆，这边也照着它摆，上面也照着它摆，前后左右都是连着它，这个叫做房角的头块石头。选这个头块石头是非常重要，你一定选这个光光滑滑整整齐齐的，要不然怎么了的。哎，可是以色列人建圣殿啊，他说山中那个宝贵的大石头啊，有一个规矩，不能够动锤子斧子锯子，什么东西都不能有。搬下来之后呢，你不可以听见钉锤的声音。他其实他不是给我讲错，山上可能可以，搬下来没有了。什么意思小表的？山上有什么声音啊？锤子斧子的声音。主耶稣钉十字架在哪里啊？在山上。就当他建教会的时候，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有没有跟玛利亚说 ouch 好痛？没有啊，他说什么，愿你们平安。这基督受苦的电影是天主教的，对吧？没有 Gibson 去拍的，你只要知道就好。他从来没跟你说他有多疼。其实有一件事情基督徒一直很好奇的，就是主耶稣他既然是那个身体复活，他手上的钉虫还在不在？在。疼不疼啊？你不知道了，你一讲不疼你就知道说I don't know。 可是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他疼，为什么？就是山里面钉子锤子的声音底下就再也不见今天。从亚伯拉罕建祭坛你就不能够动铁器，都是指着这件事情讲的。那这个叫做匠人所砌的石头，一个被专家人间的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已经成了神不是用人所手造的殿的什么头一块石头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些话有很深的意思啊。然后他说这是主所做的，这就像刚才乃琳讲，这怎么可能在你们眼中怎么样看为稀奇。你要记得圣经这些话哈，你要仔细的去想，你就知道在教会里面做什么。不可以动什么锤子斧子铁器的声音，咱不弄。现在很多教会开执事会就是铁器的声音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，他这个讲了，葡萄园是什么？教会。教会是什么？天国的先行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再跟大家讲，夫妻为什么不能这样长期长达下去？弟兄姐妹为什么不能够中间有隔阂？为什么？因为天上是怎么样，地上就是怎么样。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然后他就讲到他自己，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，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这下子这些听众可听活了，对不对？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，其实是听完了他的比喻才知道他是指他们说的。他们想要捉拿他，只是因为干什么，这个字又出来了，怕众人。这个怕是不是一种果子啊？绝对不是。怕是显出来你在罪里边，怕是显出来你不认识神，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。你以为主讲完了，底下还有个比喻，还讲耶稣又用比喻。但是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今天只能够先讲到这个地方啊。那比喻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它有无穷的意思在里面，你很容易记，你记得之后你放在心里，你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他对你有一定的时间，这些都是帮助我们结果子啊，因为收果子的时候快要到了。